曹操的大将文聘追赶赵云，一路追到了长板桥前，文聘停下来，看着这长得像一根黑色大柱子一样的张飞，上面还长了毛，两个眼睛睁得圆圆大大的，手上拿着一根丈八蛇矛。这张飞后面的这个树林子里面，尘土飞扬，热闹得要命，听起来似乎有千军万马埋伏在这个树林子里面。
哎呦，哪有千军万马
啊？
那根本是张飞啊，叫200个小兵
哦，
骑着尾巴绑着树枝的马，在树林里面跑来跑去，
哦，
搞得尘土飞扬。这马又被树枝刺得屁股痛，叫得更大声。这根本是张飞在虚张声势啦。
哦，可是文聘就很怀疑这树林子里面有大军埋伏，不敢随便的前进。过了不久之后，曹操的大将像曹仁、李典、夏侯惇、夏侯渊、乐进、张辽、张合、许褚全部都来到了长板桥的前面，他们一字排开在那边跟张飞干瞪眼。
是，他们那么多人，张飞只有一个人，也只有两个眼睛可以瞪，他们为什么不进攻呢？
这些将军都曾经吃过诸葛亮的大亏，被他呀用火烧或者用水淹，搞得他们很怕诸葛亮。他们现在并不知道诸葛亮啊没有在现场，他们以为诸葛亮啊又偷偷躲在背后搞什么鬼，所以全部都不敢前进。
这个时候啊，有人跑去向曹操报告。过了不久啊，青罗伞盖、旌旗招展、乐衣队护送的曹操啊，来到了长板桥前哦。张飞啊，看见曹操到了，立刻指着曹操的鼻子大骂说：“你们这些王八蛋，打也不打，退也不退，你们到底是长了痔疮还是怎么样啊？”
被骂了哈。刚刚那个赵云啊，就好像狂风巨浪当中的一尾白龙，现在又出现一个长得像外籍劳工、一根黑色柱子的人啊，面对我们千军万马，竟然还这么神气。曹操忍不住啊，又叫曹洪上前去问这个将军是什么名字。
张飞啊，把这曹洪给踹倒在地上哦，在他屁股上面的铠甲刷刷刷刻了一个英文字母 F 啊，
张飞刻了一个英文的脏话，
不是脏话了，张飞很大声的说：“我就是 F L Y Fly John。”
哦，张苍蝇，
哎，不是啦，F L Y。飞翔，我乃张飞张翼德。
哦，
这曹操一听啊，吓了一跳。
怎么样？
这曹操对手下的人说：“哎，你们记不记得啊？当年这关羽替我砍杀文丑跟颜良的时候啊，曾经说过，在千军万马中要砍下指挥官的头。比速度啊，我弟弟比我还厉害，有没有？”那个时候啊，我还特别叫你们写在袍子里面，免得忘记的啊。
对呀，对呀。
这曹洪啊，把袍子掀开一看，天哪，真的有血，就是这个可怕的张飞呀！
哎呦，弗赖张啊！曹操看着这个张飞，铜筋铁骨，一夫当关的气概，曹操忍不住又赞赏起来了，名不虚传，名不虚传呐！才刚刚讲到这里，曹操忽然感觉身边刮起了一阵小冷风。
怎么会有小冷风？
因为曹操身边的这些大将军啊，一下子全部都溜光了，刮起了一阵小冷风。曹操一回头看，就问了：“咦，怎么大家都不见了呢？”这时候啊，曹洪就从100公尺外一棵树的后面露出了一个头来，报告曹操说：“丞相，你不是告诉过我们，如果碰到张飞，就要赶快闪，不然脑袋瓜就会不见呐？”
对哦，曹操摸了摸自己的头，后退了2步，接着赶快又跑了100步。这个时候啊，整个长板桥前啊，只剩下一位曹操的将军，叫做夏侯杰，依然英勇的站在张飞的对面。
这么勇敢啊！可是夏侯杰是谁啊？
这个人啊，是曹操的另外一位背剑将军，他帮曹操背倚天剑。
这个夏侯杰显然是很有胆量。
哎，这算什么胆量
啊，
这夏侯杰啊，跟2次世界大战很多士兵一样
啊，
这叫做转化症。
什么叫做转化症？
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，很多士兵害怕打仗， 可是呢，不打仗又怕被人家笑胆小，
嗯，
心里起了冲突啊。
哦，
这一听到炮声啊，当场手脚麻木，身体自动宕机
啊！
这种暂时性的残废啊，就跟现在夏侯杰的情况一模一样。
哦，搞半天，这卑贱将军夏侯杰是胆小不是胆大呀？
这张飞啊，不晓得这件事情哦，他看到有人竟敢跟他单挑哦，他气得哇呀呀的大叫啊！
可怜的夏侯杰，吓都快要吓死了，手脚现在又不听使唤，这夏侯杰先天狭心症发作，一激动起来啊，瞳孔放大，
哎呦，
血压升高，心跳加快，当场心肌梗塞也发作。
这张飞啊，吼了半天，哦，看着夏侯杰还不动如山，觉得很奇怪，他正要往前一冲，跟他杀个你死我活，哎。听到砰的一声
啊，怎么了？
这夏侯杰啊，像积木一样哦，自动的直挺挺的倒在地上了。
啊，张飞觉得很无辜啊，他说我又没有怎么样，是他自己倒下去的。可是后面的曹操一看，哇，他以为张飞已经以超快速的动作出手了。
嗯，
曹操根本没有时间再思考，吓得自己就拔了他的曹字号的大旗子，转身就跑。所有的小兵啊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竟然亲眼看到丞相亲自拔着大旗子在撤退。所有的人赶快都跟着曹字号的大旗，像退潮一样，转眼之间退到了1公里以外去。
张飞啊，哈哈哈大笑，震得树上的叶子啊纷纷掉落。
哦呦，
这场长坂坡之战啊，这张飞啊虽然没有像赵云那么帅哦，拿到最佳男主角奖哦，
嗯，
不过啊这个表现啊至少应该有最佳男配角吧。
有有有，
张飞啊叫林子里面的小兵，好啦，休息啦，把这个马尾巴的树枝给拆下来吧。
可怜啊可怜，这些马绑树枝绑了半天哦，屁股都变得红红肿肿，简直都变成猴子了。
这张飞啊怕曹军等一下又攻回来哦，所以命令人呢把长坂桥给截断哦。
嗯，
得意洋洋的跑回去跟刘备报告自己的谋略。
嗯，
刘备叹了一口气说，唉，张飞弟弟，可惜你这么英勇，就是少了一点点脑袋。
少一点点脑袋，张飞我固步一阵，境界已经接近诸葛亮，我怎么会没有脑袋？
哎，你留着长坂桥，曹操还以为你有什么埋伏不敢追上来。
对呀，啊，
现在你做贼心虚，自己把桥给砍断了。
嗯，
哎呀，人家一看就知道原来你根本就在那里装模作样。
哦哦，对哦，我怎么都没有想到呢。张飞抓一抓头啊，很不好意思的傻笑着。
这刘备啊安慰他说，好了，没有关系了，至少你那个啊叫得很大声啊，我在20里外都听得见啊。哦，这张飞一听啊又很高兴了，他就说，对嘛对嘛，要叫这么大声不容易耶，每天都要练习耶，你看。哦哦哦，
好了好了好了啊，刘备真是拿这个张飞没有办法。本来他们这一行人呢是要往江陵去的，现在才走到了当阳，这条路都还没有走到一半，曹操的大军就已经追到了。张飞虽然说是暂时抵挡了一阵，可是看这个情形，曹操马上就会识破，立刻又会追上来。
哎，那怎么办呢？
刘备一想，只好放弃江陵了，转而向东，先到汉津这个汉水边的码头上，再想办法从汉水坐船，顺着汉水一路到江下去，去投奔刘大公子刘琦吧。
在曹操这边啊，被张飞吓退了好几里之后啊，张辽啊报告这个曹操说，丞相，
嗯，
张飞只有一个人，
嗯，
我们有那么多人，
嗯，
应该是他怕我们才对啊。
哦，
我们为什么这么害怕呢？
对呀，曹操一想也觉得很有道理嘛，乌龟怕铁锤，蟑螂怕拖鞋，曹操跟张飞到底谁怕谁？
曹操啊派人再去长坂桥打听，一打听的结果，哦，原来这张飞啊虚张声势，他早就过河拆桥，不知道溜到哪里去了。
嗯，
这曹操敲自己的头说， 哎呦，这 IQ 输给孔明四小，连这个张飞都输了，那简直是白痴了。曹操啊，立刻下令叫人火速进兵，全面追杀刘备的逃军。
刘备的人马拼命地往汉津口赶路，即将要抵达汉津的时候，后面尘土飞扬，鼓声震天，远远就可以看到曹字号的大旗又已经出现了。刘备叹着气说，啊，前面是汉水，后面有追兵，怎么办呢？他正在烦恼的时候，两旁的山坡上竟然也响起了一圈鼓声。
哎呦，两边都有啊，简直是杜比环绕音响了。
张飞这个时候不服气，又想要学泰山叫，可是不管怎么叫，也没有这些鼓声的声音大。刘备喃喃自语地说，哦，死了死了，这次死定了。他看着地鲁马说，地鲁马，地鲁马，这次汉水是比潭溪要再宽一点，
妈呀，
可不可以麻烦你再表演一次飞行呢？没有想到地鲁马一点都不烦恼，反而发出了快乐的叫声。
这只怪马在高兴什么？
因为地鲁马看到他的死党赤兔马出现了。哎呦，山坡上面竟然出现了赤兔马。原来关羽终于从江夏刘大公子那边借到了军队，及时赶到汉津口来了。
哇，原来是自己人来了。
关羽带着军队从山坡上面冲杀下来，把曹操的追兵冲得首尾不能相顾。刘备他们逮到了这个空档，赶快就跑到了汉津口的码头之上。他们正在烦恼船只不够用的时候，却听到河面之上飘过来
干嘛？
只看到一组船队开了过来，船头之上坐着一个头戴冠巾、身披鹤氅的人，不是别人，就是诸葛大军师来了。诸葛孔明算准了双方的速度啊，算到刘备他们是到不了江陵，一定会在汉津口这个地方，就必须要渡过汉水了。所以诸葛亮就带着刘家的大公子，从江夏亲自率领船队过来迎接刘备。